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你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寻求的心，我们就发现你其实对这个人类的整个的蓝图已经呈现给我们了。主，我们不要做糊涂的人，我们要知道你的心意，好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带领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我们在今世末日这个时刻我们所当站的地位。当你来的时候，我们要是一群被你提升的、被你呼召的信徒。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借着使徒行传再一次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我们还是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要从14节一直读到末了14节。我们上一次从第一节读到第13节，今天我从14节读到末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就是早上九点。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日食整个黑暗，月亮要变为血，红色的。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还没有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在诗篇110篇。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神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讲说这第二章就是教会的开始。但是呢，如果你在这里听这么久了，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现在要问你们，我现在要问你们，耶稣钉十字架埋葬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他显给门徒看，请问这些门徒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全部是犹太人，对不对？全部是犹太人，全部都是遵守神的话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旧约圣经的，对不对？在这个时刻，这个时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只遵行旧约圣经？
是的。
那个时候有新约圣经吗？
没有，
没有新约圣经啊。新约圣经要到300年以后，300年以后才成书，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一本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你称它旧，他们不以为旧，因为这是神的话，明白吗？这是神的话，不旧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要这本圣经了，你要记得。所以全部是犹太人，所以在当下他们继续在研读着神的话语。那我要谈的一件事情你们要记得，在路加福音24章53节，路加福音就是写使徒行传的同一个作者，路加福音24章53节，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说当耶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们回到耶路撒冷去。53节讲什么？常在殿里称颂神。他们在哪里？在圣殿。他们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称颂神。要记得，所有的犹太人一年3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3次。只要他们到那里，你觉得他们白天会在屋子里面喝酒吗？会吗？不会。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去过耶路撒冷，你知道每一天一大早他们就往圣殿去，那个时候有圣殿，圣殿在那里。九点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他们要祷告的时刻。9点、12点、下午3点是要祷告的时刻，所有虔诚的犹太人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时候圣殿还在，圣殿还在哪里？所以我们再翻回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请问你这些门徒们在哪里？在圣殿。在圣殿里可以说是靠东边的叫做所罗门的廊下，那有很多柱子啊，他们是聚在一处，聚在一处，聚在一处，大家聚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固定在那个地方，聚在那个地方谈论神国的事情，祷告，就在那个地方祷告。那一天五旬节就是那一天，圣灵怎么样降下来。我不再重复了，因为再重复就没有办法讲完了。我们知道这一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跟当时望过去1500年前在西乃山上神降在西乃山上的日子是一样的。五旬节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闪电雷轰，脚声大得不得了，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上，在那个地方把神的话语赐给了以色列百姓，领受妥拉。那个妥拉写在哪里？石板上，石头上，要以色列百姓遵行遵行遵行。他们做得到做不到？
做不到。
他们做不到，写在石头上做不到，律法做不到，神的规定做不到。所以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就犯罪了。罪的定义就是神的话语在这里，你射箭红心，这是神的话语，你射箭你射不中，你射在这里都不行，射在这里都不行，没有中红心，这个叫做罪。希伯来文罪的定义就是你不中红心，不中红心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就犯罪了。所以有没有人不犯罪？很可怜啊，没有人不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写在石头上做不到，因为神的话语其实是灵，是精义的，他们做不到，做不到。耶稣来了，只有耶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使所有犯罪的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他就死了。但是他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说他讲过，当我复活之后，我回到天上以后，我要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一来，圣灵一来，他要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心里，住在信的人的里面，住在信的人的里面。然后呢，他说圣灵要把神的话，神的话本来刻在石板上的话，现在要刻在哪里？你的心板上，使你能够遵行，你明白吗？不是取消了，耶稣定了十字架，好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取消了，不是。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开始，你们一定要做到了。因为我要把它写在哪里？写在你的心上，写在你的心上，所以你自然有圣灵的恩膏告诉你，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我们信主以后，莫名其妙的很多人做见证，本来抽烟的，本来喝酒的，一信主之后呢，当天烟包拿下来踩一踩，不再喝酒，不再酗酒，不再抽烟，不再做这些事，不再赌博。为什么？因为圣灵把他的话语写在他的心板上，所以他知道不能做了。没有人教他，他知道圣灵在里面告诉你，你不可以做，你不能做。你们在这里听妥拉这么久，我要再一次的问这些懂得的人，出埃及记我再复习一次，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是一个什么？婚约。太好了，他听得很清楚。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是一个婚约，是一个合约书，是一个婚约。神跟他的百姓签婚约，神做百姓的丈夫，百姓做他的妻子，一个约束在那里。二十四章一签完约，神想做什么事？马上他就想要盖一个圣所、圣殿、会幕。他想盖一个圣所、圣一个会幕做什么？因为他要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一个新郎想跟他的新娘子住在一起，奇怪吗？不奇怪的，他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盖一个圣殿，所以才有会幕，对不对？好，同样的道理，西乃山是五旬节的时候领受神的话语，1500年之后，我们从现在看，2000年前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来是在五旬节，同样的五旬节下来，他的百姓就领受了他的话语，现在这个话语刻在你的里面。然后不仅如此，他选择住到你的里面去，你是他的什么？
居所。
你是他的圣殿，是他居住的地方，他住在你里面。有没有与你同在？有没有很亲密的在你的里面？有。所以你现在在读使徒行传，你一定要两边看，你明白吗？神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他要成功了，因为他的爱子已经付上代价了，明白吗？所以他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所有信的人的里面，他一住进来啊，什么事情都不一样，全部改变了。你害怕，做不到，你胆小，你会躲躲藏藏的，不敢承认的，这个时刻呢，完全不再一样了。因为我们看见什么？彼得站起来讲话。你知道他面对的这一群人是从什么？从列国来的，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至少有15个国家的人，15个国家，你去算算看，有15个国家的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站在那里听彼得讲话。当年在西乃山下，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也一样的有列国的人站在那里。我们常常都不知道， 其实有外邦人也站在以色列人当中听神的话语，愿意做以色列神的子民的。五旬节重演，使徒行传第二章重演，当时有15个国家的人站在那里，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讲话，他站起来讲话，所以当时听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不是只有犹太人听，是列国的人都一起听见，并且当这些使徒们圣灵一来的时候，他们开始讲话，他们讲的都是当时站在他们面前的人的语言，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听到了，大家听到，哎，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他们怎么会讲我们的话呢？讲的人不明白，听的人明白，全部都在讲神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所以这一件事情一发生，彼得站起来讲话，因为听得懂的人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有一群人就说，他们大概是喝酒喝多了吧，喝酒喝多了，胡言乱语吧。那彼得就起来讲了，他说，我们刚刚读的，他说，你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始初，早上九点真的没有人喝酒了，喝醉喝烂醉的话，那个大概是24小时都在喝酒的人，不是，他说才到始初，头脑清醒的。你看彼得的这一段话，他一开始他就把这个场景拉到先知书，圣经里面的约珥书，先知书回到圣经，这本圣经仍旧是有效的哦，还在读的哦，拉到约珥书去。他说这个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打开约珥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28节。以后你们要记得哈，约珥书所记载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色列百姓被掳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后，神要再次把他们聚集回来，然后神借着约珥给他们一个应许。他说以后，约珥说以后，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在末后的日子。彼得有没有讲在末后的日子？你们如果一只手还是夹着使徒行传，一只手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地方，一只手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看约珥书第二章，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彼得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每一次圣经在讲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你们都要记得，这个都是在讲耶和华大而可畏他发怒的日子，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来到了最后一个关头的这个时候。你只要在圣经里面看到他说到那日，或是耶和华的日子，他讲的这些话，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这些话是指着最后的时候了。我们已经来到了末世，我们已经在末世了，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来之前，那些门徒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圣灵下来进入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讲出他们不知道的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是第一次的经历。所以彼得很勇敢的，他站起来讲，这个就是约珥所讲的，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当然不知道，这一句话一讲出来还要等2000年啊！他所谓的末后的日子，居然还要等2000年，直到现在。可是对彼得来讲，这已经是末后的日子了才会发生的。所以他说约珥书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怎么样？未到以前，还没有来之前。我们今年看到了日食，太阳变黑了，从北极那都看得到。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也看到，据说日本北边也看到了月亮变成雪，红色的，其实就是月食，但是它变成红色的。那今年呢，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会在耶路撒冷会看到月亮变成雪。 这些经历，这些天象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刻？末后的时刻，末日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处在末日的人举手，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末日？我们慢慢学习，我们慢慢学习，我们在末日，每一句话都照神所说的正在应验当中，正在应验当中。但是呢，我要你们的眼睛再往前看，21节约珥书第二章21节到27节，你要对神的话要很喜悦，很喜欢他的话，因为他的话真的不是只有文字而已，它里面真是充满了珍宝。他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种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潮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秋雨就是前面的雨 ，formal rain， 等一下再讲好了。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何尝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阿们。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这一段经文很奇妙的，也是在讲他们被掳之后回来的那个整个的情况。我们先放在这里，让我们再把圣经翻回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你要记得哈，神有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发生什么事情，要记得这是神的应许，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彼得站起来马上讲了，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我们看见圣灵一下来，圣灵一下来，彼得在这个地方他用几点来证明。第一点就是先知所指的那个时刻到了，就是末后的时刻到了。第二个，他来证明说，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他其实是谁？其实就是弥赛亚，其实就是我们等候那么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证明说，大卫所讲的诗篇第16篇，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主耶稣三天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没有见朽坏。所以他用大卫的诗来证明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并且他说，我们是见证人，我们看见的，我们真的看见他从死里复活，他是见证人。现在呢，神把他升到最高的地方，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彼得在对整个以色列就要讲说，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其实在36节，第二章36节，彼得很勇敢的，你知道吗？彼得用了一句话，彼得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他其实在原文里面讲 Elohim 的意思就是神，你知道吗？立他为神，然后立他为弥赛亚，神100%的神，弥赛亚100%的人，他是人，神跟人。彼得在这里讲出了一句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见证，指出这位耶稣就是神，就是人，他已经做成了，他已经来了。所以他讲完这一篇道之后呢，大家扎心啊，那些都是犹太人啊，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在祷告，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天三次在求弥赛亚赶快来赶快来，却不知道2000年前已经来过，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还在求，还在等，昼夜在等候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你们竟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底下的人一听，对，没有错，因为他们真的亲眼看见，真正的明白，知道这位耶稣是谁，知道，所以心里面就是被扎，好像刀子割心一样。天哪，我们等了半天的这位弥赛亚他来了，竟然没有认出他来，竟然没有认出他来。 就对彼得说，弟兄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彼得说，你们个人要，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你们个人要怎么样？要悔改，第一要悔改，认罪悔改，然后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要悔改，要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圣灵，没有圣灵表示没有得救，要清楚的记得，一定有圣灵的，信、悔改、受洗、领受圣灵，然后这个应许就是给你们的儿女们，彼得对以色列人讲，就是给你们近处的、远处的听见这个好消息的人、接受的人，就是给你们的，你就必因此而得救。我们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就是那一天九点多钟的时候，彼得讲了这一段话，讲这一段话不要十几分钟就讲完了，有3000多个人悔改接受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在西乃山下，回到西乃山下，记不记得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他们等候那么久40天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要亚伦铸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拜金牛犊。我们看，我们还是翻圣经好了，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看32章，出埃及记32章，百姓看见摩西没有下山，然后就逼亚伦造了一个金牛犊。我们看第5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件事情对神来讲怎么样？我们看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经过摩西的恳求，神息怒原谅了他们。可是呢，摩西25节，我们用跳着念，25节，摩西看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12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利未人到摩西那里，12个支派只有一组利未人来到摩西面前。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要他们利未人杀自己的弟兄同伴，同伴表示不是以色列人，同伴并邻舍，左右邻居的人。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很多人不明白神的心，很多人都以为说，神怎么那么的残忍，怎么叫自己的弟兄去杀自己的弟兄。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这一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当以色列百姓19章24章在他面前跟他立约，成为他的子民之后，这个约，因为当他们立约说我们愿意的时候，其实这个约带着祝福跟咒诅。如果你遵行这个约的时候，你们就蒙福，可是你如果背约的时候，就承受咒诅，咒诅就是刀剑要临到你们。神没有逼他们签约，神没有逼我们签约，你要明白你在做什么。所以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就是明明的在这位神的面前说，我们不要你，我们选择偶像，我们选择偶像，这是一个背弃的行为。你想在军中，如果在军队当中，你们知道一个军队带出去的时候，如果军队里面有一营的人说，我们不要跟从这位将军，我们要往那边去投靠敌人，你觉得这个将军会容让他们去吗？那个将军立刻会把枪弹对着这些当中的人怎么样，把他们打死。 对不对？你有一点常识你就明白，在此刻这些人，据说当利未人拿着刀剑到每个地方的时候，摩西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细粉或者水，枪毙以色列人喝下去。据说喝下去的人肚子鼓起来会有不同的样子，就一看就知道。所以利未人杀掉3000人不是无辜的，不是乱杀的，是这一些人是真的背弃这位神的，杀掉3000人利未人。所以为什么后来神拣选利未人出来服侍他亲近他，因为他们能够祭血为神的圣洁祭血，能够为神的圣洁站立。你们要明白，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不要随便讲话。但是竟然在1500年之后，当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同样的五旬节，同样的领受神的话语，领受圣灵，同样的日子里面，节期里面，彼得一讲，3000人悔改。如果你说这个只是碰巧偶然，我要告诉你们说，在神的话语里面绝对没有那种偶然的事，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那个刻在石板上的话语马上就背叛的3000人被杀，在这里刻在你的心板上，圣灵下来，3000人得救，死里复活。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死掉的人，圣灵下来完全的得救。你觉得这个没有含义吗？你们要仔细去想想看，3000人回转跪向主耶稣，这一群3000人全部是以色列人，全部是犹太人。你要记得，我们用跳的来看使徒行传21章20节，当保罗，使徒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说他在外邦人当中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对保罗说，20节，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我只要停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说在当时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有几万人。他说多少万，其实有一个记载说他其实是超过100万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热心什么？热心查考神的话语，热心查考神的话语。因为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对2个门徒按着神的话指出，这个就是在讲我。所以当他们信主之后，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全部的人怎么样？回到神的话语来详细的查考，原来这个就是在讲耶稣。详细的查考创世纪22章现以撒的事，原来就是预表主耶稣。每一个地方他一打开，原来这个就是在预表主耶稣。所以每一个人都详细的去查考圣经，详细查考圣经，神的话显明了，明白了，耶稣原来早就暗藏在这本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的热心，火热的心来寻找里面所记载的耶稣。这些人没有那么容易骗的，我跟你讲，比我们还认真的，他们可以把摩西五经倒背的，保罗就是背起来的，神的话在讲什么，他清楚的不得了。他要查考，越查考心里越火热，果然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些门徒们天天都聚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神的话语，擘饼祷告在一起，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并且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赐给他们。有一个人提醒教会，我们常常要看见圣灵在我们当中，但是他说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的荣光充满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一定会要传福音的。 如果有圣灵在你里面，你一个动作一定会有的，就是你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传福音。如果你一点都没有传福音的那个心的话，或许圣灵没有在你里面。我们要仔细的去分辨，仔细的去思想。主耶稣说，你们要向庄稼的主求工人，末后的大收割，圣灵的充满。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充满第一件事情就是3000人得救，以后每一天神将得救的人数赐给他们。圣灵的来并不是只为了说方言，并不是只为了神迹奇事，乃是灵魂的大收割。这是第一代第一次圣灵来的时候所发现的事情，灵魂的大收割。那我要告诉你们，第一世纪之后，这个灵魂的大收割，圣灵的充满的这个迹象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并且越来越被隐藏了，越来越看不见，越来越看不见。2000年，整个2000年，能够像第一世纪我们眼前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使徒行传》开始那样的一个景象呢，几乎没有，2000年没有。但是呢，来到了最后此刻，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这个期间呢，在这2000年当中，信主的犹太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见了，看不见了。然后我们也看见一件同样的事情，就是以色列，我们去过的以色列，在第一世纪70年之后呢，犹太人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他的百姓几乎还是有，但是很少很少的人居住在这块地上，居住在以色列这块地上。在这个时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以色列地是雨水充沛，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但是到第一世纪末的时候，有科学家证明，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以色列的气候转变。什么转变呢？就是雨水不再下来了，没有雨水，那整个的以色列地百姓不在了，百姓都走了，犹太人、以色列人都走了，走到世界各地去了。这一块地从第一世纪一直到19世纪到20世纪是一片荒凉，一片荒凉。你要记得，一片荒凉跟教会的光景一样，一片荒凉，一片荒凉。雨水不再落在以色列地，因为百姓不在。据说马克吐温，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马克吐温，对不对？他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20世纪初，他去过以色列，他走到那块地，他说了一句话，你可以在网络上查得到的。他说这块地何等的荒凉，他从加利利海一直走下来，走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他说他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没有树，没有树，没有绿色的东西，是死的，这块地是死的。马克吐温是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不信神的人，可是你知道吗，他讲出一句证明神的话语的话。你看那个生命记29章，神咒诅那块地，当他们拒绝弥赛亚，以色列百姓拒绝弥赛亚之后，这块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看29章22节好了，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炉、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这个马克吐温当时所看到的以色列地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然后 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和俄摩拉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当年以色列百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们相信听见相信接受，但是呢宗教领袖仍旧不相信，仍旧逼迫信耶稣的犹太人，不让他们到会堂去，砍断他们的一切的关系，以至于这些犹太人又不能够跟外邦人在一起，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渐渐的就开始隐藏起来，信耶稣的犹太人就隐藏起来，甚至于渐渐的到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信耶稣的犹太人了，找不到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完全没有了，然后就被掳到世界各国去了。这块地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就完全荒凉了，完全荒凉了，没有了。起初的第二世纪，我们刚刚在读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时刻还是很丰盛的，非常丰盛的，好像我们刚刚在读的《约珥书》第二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来《约珥书》第二章。我今天在讲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说，《使徒行传》的事情正在上演当中。你如果心里没有准备好，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在这里约珥书我们刚刚在讲的，神赐下秋雨给你们，这是第一次。主耶稣常常用，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他常常用无花果树在形容以色列，无花果树形容以色列。保罗用橄榄树在形容什么？形容以色列跟教会，对不对？橄榄树。所以橄榄树跟无花果树这两种树呢，你知道他们一年可以收获两次吗？一年可以收获两次。第一次的收获，第一次的收获就是在秋雨的时候，夏天夏末的时候，收获无花果，收获橄榄跟无花果，就在这个时候。然后之后呢，整棵树就好像进入了死亡当中，枯干的，你看不见的。那一直要到什么时候？看不见，没有了，好像是死的药。我种过无花果树，叶子掉光，冬天好像死掉。但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呢，春天的时候就是会下雨，下雨的时候它又开始活过来了，开始活过来。或许我们可以称《使徒行传》第二章是秋雨，神降下秋雨来，圣灵的大收割，灵魂的大收割。但是之后呢，犹太人不见了。哎，我们教会都以为说跟犹太人没关系啊，犹太人已经神不要他们，把他们忘记了，不要他们了。错，你只要看到说，当犹太人复兴的时候，第一次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整个的地雨水充沛，收获出产，每一年的出产都是丰沛的。但是到了第一世纪，第一世纪就是主后一百年，第一世纪之后的犹太人都走了，这个地就开始荒凉了。然后渐渐的犹太人就跟教会怎么样分开了，分开了，没有了，就分开了。你看不到在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了，第一世纪之后关系砍断了，没有了，跟犹太人没有关系了。教会就开始进入一个枯干期，教会也枯干期，没有犹太人，枯干期，那个地呢也是枯干，整个的地都是枯干的。刚刚在念给你们听的那个《生命记》二十九章，其实就是马克吐温他自己在讲的话，他眼睛看见的就是这样荒凉的，好像是索多玛、俄摩拉被焚烧过，被神的天火焚烧过以后的那个情况，看不见一棵树。他讲的就是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树，看不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十九世纪很奇妙的，神开始在使一些犹太人回到耶稣里面，相信耶稣。十九世纪开始，他们自己弥赛亚信徒，他们自己在讲的，十九世纪开始 出现了，又开始出现说信耶稣的犹太人又出现了，又开始出现了。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说，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灵恩运动的开始，灵恩运动的开始，圣灵的运动的开始。所以教会又开始在起来了，教会又开始起来。在这个同时，就是信主的弥赛亚信徒开始出现了。犹太人信耶稣的人数开始增加了，所以我们几年遇见犹太人，他们跟我们讲，他们现在信耶稣的犹太人跟2000年以来信耶稣的犹太人还要多，2000年信耶稣的犹太人比不上到20世纪这个时候信耶稣的人。可是几年前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讲，在以色列全地信耶稣的犹太人有多少人？10000多人而已，不到20000人，不到20000人，可是都已经比2000年以来多了。然后最奇妙的事情是，以色列的雨什么时候开始下来？1948年雨水降雨水在这块地上，1948年第二次的大浇灌，那个雨水，我讲的是真正的雨水降下来，你知道在哪一年吗？1967年，1967年是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手中的那一年，六日战争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以色列开始慢慢在变成绿色的。我1999年第一次去，我看到沙漠就是沙漠，旷野就是旷野。虽然有绿色的植物，但是沙漠就是沙漠，旷野就是旷野。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哎，这不对啊！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这里都是旷野啊，都是旷野，怎么现在是有种那么多的野枣树？特别是在死海那一边，很多野枣树。之后我每一年再去，我看见的那个绿色的植物越来越多，加利利海边的绿色植物，香蕉园、岛野林，整个的那个绿色的植物越来越多，而犹太人信耶稣的越来越多。你们想我今天在讲什么？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是，在以色列2000年前发生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如同橄榄树，如同无花果树一样，大大的兴旺一阵子，之后就没有了。但是他们有第二次，无花果树跟橄榄树都有第二次的收获。第二次的收获的时候，那是更多的、更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在这个时刻。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时刻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到现在，离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更近了。然后你会看见，当犹太人信耶稣的越来越多，并且教会在跟犹太人连结起来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特的事，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是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跟弥赛亚信徒一起聚会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再一次的回到原点呢，回到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信徒一起聚会的那个情况，现在正在恢复，现在不仅恢复，并且那个关系越来越合一了。这个在表示什么？在代表什么？代表第一，《使徒行传》第二章正在这个时候恢复了，开始了，又重新开始了。第二，我们看见的是第二次的灵魂大收割将要开始。那如果要有第二次的灵魂大收割，表示约珥所讲的，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可以期待，正在要浇灌下来。从2000年前到现在是大浇灌。正要开始，那我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有回应的，你心里会火热的，你就知道说你需要准备好，你要承接这个灵魂的大收割， 你要承接这个末后世代的圣灵的大浇灌，因为是时候了，最后一次的机会到了，最后一次，不会有再有第三次，这是第二次，最后一次，如同橄榄树，如同无花果树一样，你要承接了，已经是时候了。那你要怎么承接？就是你的心思意念都一定要转向神，转向耶稣，你要预备好。如果你还继续过一样的日子，对不起，你一定会错身而过，你不会在其中。就像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有人讲说他晚上在做梦，做了很多的梦，你现在如果梦起来还记得的话，请你把梦都写下来，特别是年纪大的，如果你记得赶快写下来，因为他讲的老年人要做异梦。我们看异象，我们还年轻，是不是？
你们就是要做梦。
如果你看到异象，你就写下来，全部写下来。
我看异象。
然后要记得，圣灵的浇灌，你要期待什么？灵魂的大收割。如果你们一直在为你们的家人祷告的，为你们的身边的人祷告的，让他们能够信主的，你可以期待收割。但是你如果从来不浇灌的话，不会。你浇灌就一定会收割，一定要开始为你的家人起来。今天在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正在末后的日子里面重演，此刻在重演，从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手中之后，这个小小的一块国家，这个地方完全在应验着神话语，应验着神的话语，雨水多到泛滥成灾，下雨下雪。以前耶路撒冷不下雪，到现在还在下，还下冰炮。就我女儿在那里的时候，两个月当中她遇见了下大雪、下大雨，还有冰炮，是以前没有的。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据的，我们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他所讲的话都要应验，都要成就的。那你是他的子民，你不赶快做好，你不赶快回应上去的话，我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讲，你会错过，一定会错过。你的眼睛、你的心思意念一定要回归到神的话语，时候不多。如果你不相信，你们九月可以跟我们再一次上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看以色列全地是怎样的不一样。你们今天所看到跟我1999年看到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那有人2010年或是2011年去看，这一次再回去看，去年再回去看，都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他种什么就活什么，怎么可能？这不可能，落雨的地方他落雨了，下雨了。然后我们看见说，犹太人的信耶稣的跟外邦的这些信徒越来越结合在一起了，有没有？有，我们越来越看见一直在合一了，这不是小事啊。我跟你们讲，真的不是小事，是一件活生生神的话在我们眼前应验的一个证据，一个证据。3000人信主，我们要看见灵魂的大收割，最后一次的大收割。这一次机会你要是放过的话，你的家人你没有为他祷告放过的话，就不会有了，没有了，不会有机会了。最后一次机会要抓住，信耶稣最后一次机会要抓住，正在应验当中。但愿神的话语今天能够像当年一样，能够在我们里面点起那个火来，让我们心里面是火热的，真是火热的。当时的那个使徒们、门徒们已经都不再管他们自己的人生怎么样，他们把他们的产业都卖掉，大家一起过。为什么？他们等候着耶稣很快再回来。问题是耶稣没有，当时没有回来，没有想到要2000年之后，此刻就是此刻。所以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到第一世纪，带到这个21世纪，把第一世纪带进我们的21世纪，让我们亲眼看见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重演，每一件事情要重演，并且要比第一世纪还要更厉害。那个使人复活，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那个瘸子起来行走的这些神迹，其实将不算什么，将不算什么。这是他讲的，因为圣灵必来做这最后一次的这个大复兴。但愿神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有一个渴慕。这一生很快要过去，但是他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 为我们存留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面没有想过的。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很快过去，一阵风就过去了，可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是永远长存的。你要什么，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什么，你要做一个决定。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怀着一个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我就是相信你所讲的话，并且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整个世界在动荡在发生的事情，都跟你的话语早就告诉我们的话语磨合，预备你百姓的心，预备你信父的心，让我们能够处在与你的心一起连接，好来迎接最后一次春雨的大浇灌。我们相信不仅春雨秋雨都要带来大浇灌，我们相信灵魂的大收割就在此刻了。主，我们如果从来不没有撒种的，我们就不能够期待那个大收割。主啊，真是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能够紧急起来。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撒种，我们用眼泪撒种也好，我们用膝盖撒种也好，主真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主当你灵魂大收割的时候，我们有份。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大大的坐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罪，缠累我们的一切人生的任何无足轻重的事情，我们要将它放开。主，我们只要单单要你，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坐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使我们能够起来奔向你，快跑跟随你。求主你就带领我们，那个骑着白马来的犹大的狮子，主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赞美主。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得胜的圣名。
阿们。